那个猪，猪活在猪的世界里，活在猪的猪性里，所以猪认为他说说的都是对的。人不管怎么看，猪反而是在取乐，人认为他很脏，但是猪觉得这很幸福。你给他怎么打的，他要往泥里滚，从泥里喝，您的香水对他来说没什么不同，他是猪。所以我们接着看一些手是怎么说。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他心是黑暗的，神的生命与他隔绝了，他跟神没有关系。如果猪与神有过人性，能跟人交流的话，有一个猪跟人没有交流的时候，他就完全活在猪的里面。你跟人跟神有交流的时候，他的心是向着神的，他在光明中。现在人跟神断绝以后，人就处在自己这个肉体里面，处在这个肉体里面，人所关心所想的完全与他属天的毫无关系。所以下面说无知，当然无知了，对神就无知嘛，而且还不要呢，不但是无知，有神都不要神，而且心是刚硬的，刚硬到什么程度，你去研究当时这张讲，像石头一样的心，没感情，没对神没感觉，人的良心丧尽了。为什么说丧尽？现在还有良心，但是原来那个良心是残余在生命里面，给你良心一个属天的标准。当神的给你一个生命里面属天的标准被取消了以后，良心就只剩下人的标准，而人的标准是可以变的。所以大家看见，随着时代的不同，人的旧的观念的不同，你的良心也就不同了。很多人现在很自然了，不用结婚成绩很正常，结婚觉得有点怪。怎么回事？因为良心的标准是随着客观而变的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于是就丧尽私欲、贪心种种的事，人成为人自己的标准。人活在自我里面，唯我独尊，对上不去敬畏神，不去爱神，对中不是去彼此相爱，而是彼此相恨。彼此相害，对象不是很好的去管理治理，而是去破坏掠夺。这声音讲得很清楚啊，你现在觉得很正常啊，我做的算什么，我挺好啊，你挺好，神看你好的。问题是这个罪是神来看，你与神的圣洁有关系没有，你与神的光明有没有关系，你觉得挺好，我觉得无所谓，我挺好，我就是好人，就好像说你是好猪一样。你再好也是猪，你再好你也没有人性，再好也是一个被一直被宰杀的，因为你的性决定了你的结果。这件事情我们如果不深刻的知道，我们就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救人。人虽然与神隔绝，但是是不是神就不感人了？好像两国为仇，断绝外交关系，毫无关系，你管不着我，我管不着你，我闭关自守，唯我独尊。错了，神永远是创造的神，神永远是个宇宙的主。你以为神不管你，永远在神的管理之下，因为神是创造的神，神也是审判的，所有的人都要在神的公义之下，都要在神的责罚之下，都要在神的管教之下。这是一个我们今天所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。我再跟大家插一段圣经，请大家思考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， 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，连上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，就像菜色一样，唯独肉带着血，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所以刚才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人和动物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，同时神给人一个管理权。动物和人之间有一个绝对的差别，甚至动物可以作为人的食物。现在佛教讲不杀生，众生皆有佛性，包括人的畜生，将来每天都可能成佛，所以不可以杀。鸡蛋不可以吃，鸡蛋有些孵成小鸡了，变成佛鸡了，你能随便吃它吗？不行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动物和人是绝然不同，人有神的形象，动物人的灵已经隔绝了，人还残留了神的形象。我们今天还有理性，还有感性，还有德性，还有一定的意志的控制力，我们跟动物是截然不同的。但是神告诉我们说，你可以拿动物作为食物，但是还有一条，你要管理的好，你不能滥养，不能滥杀，不能为你的喜好随意的来去糟蹋这个世界，因为这是天赋世界，不是你的，是神的，你有管理权，但是你不可以乱讲。人跟人怎么样呢？因为人有什么形象，在神面前人人平等，每一个人都有什么形象，你不许可杀人，这一句是非常严重的话，不但是告诉我们人不可以杀人，也向我们说清楚了人和动物的不同。更清楚的一点，所以说我管你这一切，我管你这一切，你们不要以为我教给你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你可以杀人吗？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这是神定的。今天人仍然在神的管理之下，你不要以为你今天良心之人上进，就可以贪心种种的污秽，上进自己的情欲。你以为我不认识神，神就不存在？我不知道神，神就不存在？你错了，神照样要管理一切。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。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有了个新组织，你又以为神管不着你了，好像我们今天新立了一个王，这个王管了我，你就管不了我了。美国总统管不了中国，不是那么回事。您现在有没有一个新组织啊？有，我们的组织是谁啊？大家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八到十节。犯罪的就是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同时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，就不属神；不爱弟兄的，也是如此。这里面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，凡不从神生的，谁的儿女啊？魔鬼的儿女。这世界的王是谁啊？是魔鬼啊！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，有十九节有讲到，尤其十九节说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现在不是神的人的王是魔鬼，被称为魔鬼之子。约翰福音第八章也讲到这个问题，你以为你有了你的头， 就不服怎么管了吗？魔鬼又在什么手里？但是因为我们不信他，已经隔绝魔鬼，就得以暂时捧他的心压制我们，在我们心里运行操纵我们。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这段话告诉我们，首先我们死了，已经隔绝了，我们现在就在罪恶和过犯之中活着。就刚才我说的，暂时与神的关联完全活在自己的范围中间，于是就随从真实的生命。刚才我讲的，随着时代的变化，你的良心也在变化，生命的变化，人对罪恶的观念也在变化。但是根本来说，这一切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头，这个头是谁啊？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魔鬼。于是我们这些人叫做悖逆之子。什么叫悖逆啊？我们向神悖逆，我们反叛了神，我们投降了魔鬼。但是虽然魔鬼是我们的首领，我们是悖逆之子，难道就不管了吗？神说你是可怒之子。什么叫可怒？你仍然活在神的愤怒之下，神要让你追跑。有一天在白色宝座前，每一个都要按他的行为受审判。不要以为我们今天离开了神，我们就有了一份新自由，没有。我们今天活在魔鬼的权下，我们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。我们既然在黑暗中，我行事为人思想一切都是黑暗，你的好事也是在黑暗中间做的。黑暗和光明本来就是两个范畴，光明中间一切都在光明中，在光明中间我可能跌倒，但是有主的恩典支持我们，我们叫做在基督。在基督里的人可以会跌倒，可以还失败，但是我已经与基督联合，他的得胜，他的十字架已经成了永远的十字架，他的赦免已经永远赦免了我。我会跌倒，会失败，那是因为我胜不过我这个情欲，不是因为我活在基督中，以情欲为我的生命。这两点要搞清楚。基督徒就是因为靠自己没有学会靠主，就常常跌倒；没有学会靠主，就越来越顺着。在这跌倒的过程中间，也像我们以前讲过的，每一个人都要从跌倒中认识自我，每一个人要从跌倒中认识耶稣基督，然后我们就越来越爱他了。这是我们光明之子的表现，而黑暗之子是无所谓跌倒，他本来就趴着的。他本来在黑暗中间就与光明没关系的，光明和黑暗是完全的两个界限，中间没有灰色地带，没有说我又在光明中又在黑暗中，不可能存在。你不是神，你又是魔鬼，不可能在中间待着，不可能将来有天基督再来的时候说这些人信新天新地，六族人下流和火湖，还有第三批人不好不坏，中间有个中间地带，没有。有人把基督徒也分成两种，一种叫得胜的基督徒进国度，得救的基督徒不下火湖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在国度和火湖中间有一个中间地带，那也比较自由，没有天天那么快乐，也没有火湖那么倒霉。宗教人，但很多人觉得这还不错， 说行远着点，免得行老光照我，也不至于老在火湖里的煎熬，这不错。但是没有，只有两个地方，一个叫新天新地与神同在，一个叫如果火湖和撒旦在一起，中间没有中间地带。我们看一看多罗西书一章十三节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牵到他爱的国里。这句话非常清楚，我们过去是在黑暗里，是在撒旦的统治之下，但是耶稣基督救了我们，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是何等的人，我们不过就是心地已经与神隔绝，是虚空的，我们是昏昧的，我们丧尽了良心，贪心各种污秽的，我们是魔鬼之子和魔鬼的形象。我们好到了哪里，我再好也只能在这个范围里好，我不能超过这个范围。我好吗？我是好人吗？是好人。你这个好人的标准是人的标准，不是神的标准。还有神的标准，没有一个良善的人。还有神的标准，没有一个要神的人。每个人都贪心污秽，每个人都以自我为神，每个人都为自己活着，每个人喜爱自己。是为了这个人的这个集团去奋斗，人的集团越昌盛，人的集团还是这个罪恶的集团，改变不到哪去。你为这个人的集团牺牲了，人说你是伟大的人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人的集团不会因为你就变成神的集团，这个人的集团不会因为你就引进了光明，照样是在黑暗里。我们必须深刻地懂得我们今天所说的状况。今天向我们追讨的不仅是我个人的罪，是我撒谎骗人，干了这样的坏事，神来赦免我。我本来就是生活在黑暗里的人，我本来就是魔鬼的权势统治之下，我的结果就是要受审判灭亡的人。我们每个人要知道今天我们的这种光景，如果不知道这种关系，你就不懂得耶稣基督救你是什么样的状况。所以圣经说，活在世上无指望，没有任何想不到指望，也没有指望。为了使自己有指望，就自己建立各种各样的宗教，以为自己可以用自己建立的宗教使自己超脱指望，不可能的。这不过就像一个人淹在水里，拽着头发要把自己拔出来一样。你试试看，你试试，没有任何的用。而且标准不是我的标准，是神的标准。请记住，神看你好不好，不是按照你自己也好，或者大家也好，而是神说我的圣洁你有没有？我的爱你有没有？我的良善你有没有？我的公义你有没有？耶稣基督是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而我们就活在罪恶中，以罪恶为我的粮食。固然我可能认为是正常的，在耶稣基督的眼里看，你是罪恶。我们可以打个小比方，大家知道了。现在夏天蚊子盛行，于是大家晚上就熏蚊子了。那天我儿子说熏蚊子了好几个包。老爹就天天晚上给他喷屋子，干嘛消灭蚊子？这蚊子招你了，蚊子生活在蚊子的世界中，蚊子有蚊性，蚊子的性格就是说，我要活着就得找吃的，我叮你是正常现象，我叮你跟叮一条狗我不觉得有区别。蚊子没有那种观念，说我叮个蚊子犯罪，我只能是叮狗叮猫，没有。那人凭着哪条审判你？比如说我就凭着我人的标准审判你的文字，你跟我不行，你跟谁不行就是不能跟我，所以我要处以极刑把你打死。 合理吗？那蚊子啊、泥鸢啊要叫蛆啊，它叫不了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人的世界里的标准是人，不是你蚊子。苍蝇也是这样，你苍蝇说我蛆才怎么了？说你散布细菌，我就得病了，对吧？因为你得病了，就得把苍蝇杀了，对不对？咱就打个比方，动物世界里面的白蚁，世界王有了有以后，勤勤恳恳的那个生长。是吧？有公蚁，有金蚁，那简直包括不要说白蚁了，包括咱们的蚂蚁世界都是非常伟大的世界，各个自我自生，没有尔虞我诈。尤其那白蚁，那系统都非常的健全，没像人那样的为自己活，只有一个以后也没觉得想篡位，没这个事儿。人干嘛要消灭白蚁啊？这么好的一个社会主义结构。比人强的多了，我就觉得动物不对人强，所有动物都没有这个概念，至少这一点都没有。它之所以伤害你，是因为它的生活需要，它生存的本能使它去做这件事情。它并不认为吃了个人跟吃了一个牛有什么区别，它没有这个概念。犯罪之所以犯罪，是你违背了一个道德标准叫犯罪，是这样吗？所以动物都比人强，人不如动物，尤其是白蚁，人找你惹你了，人建设自己的王国，蒸蒸日上，兴旺发达，人见了白蚁就不得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白蚁在你们家一站，你们家就要塌了。前面有全长江大堤，发现很多白蚁窝，可急坏了。现在赶紧的想办法把全长江大堤的白蚁全消灭掉。人家说我也不要是你大爹，你告我也行，我搬家行不行？不行，你在这就得消灭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人的社会中间做了违背人的利益的事，人就按照人的标准审判你白蚁。我打的是个比方，人和白蚁之间是清洁，是有限的，都是被造物，都是人造的，它不过小点你大点。如果你有一种自我意识，他没有那种自我意识，因为没有自我意识比你还强，他不犯罪，你还犯罪呢。可是你凭什么要灭他？因为按照人的标准，你要敢灭。那么我们在想，神无限，绝对的圣洁。当他绝对圣洁的时候，你就是他造的，你跟他的关联是个创造和被造的关系。他是一切的元首，所有的被造，大到宇宙，小到一个白蚁，再小到更小的中子、质子，甚至正电子、负电子，都在他的管理之下，应该以谁的标准为标准？有些人说不行，我要我人的标准，你可以吗？所以为什么当审判的时候，每一个人被审判的时候都自己知道自己是罪人？都不用神来说，因为审判的是神。当我们懂得这一点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你很好，你是个好人，我是好人，你好得不得了，你再好是个好人，就好像那白蚁窝里再好是个白蚁，这个白蚁因为损害了人，这个白蚁就应该被人审判。今天人跟神隔绝，人犯罪得罪神，而且我们知道只有两个地方，你不在神这边待着，你就在对面边待着，中间没有中间地方，你将来要在哪里？神说我不审判你，假如神说啊，不是我说，对不起，有如果神说我不审判你，可是有一样，地天国的必须是圣洁的，你信不信啊？我跟你说，乖乖的上流山火湖上，只有那是你的地方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场一场剑，这个一场剑是耶稣基督的印记在我身上，这个印记是他的这个剑救了我，有圣灵在我心里作为凭据，凭这个我可以进到天国去，因为他救了我，不是因为我好，乃是因为他好。我们有什么可说？ 我可以在神面前夸耀我自己吗？我是个好人，我是孔夫子，我是老子，我是苏格拉底，我是柏拉图，有用吗？孔夫子、老子，中国的圣人，苏格拉底、柏拉图，希腊大哲学家，在神的面前，你不过是个人呐、啊，你还是个最终的人呐、啊，你以为你有很大的成就吗？爱因斯坦，你能凭着你的相对论进神的国吗？进神的国只有一个条件，神的祝福，神的选召，耶稣基督的祝福，圣灵的更新，这种人神说你信吧，你是我的恩，因为你有天国的国籍，剩下的对不起，没有中间地带，只有一个地方是你该去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油荒火湖的设立是因为人不去那不行，人去了那个地方，那就叫做硫磺火湖。到底什么光景，今天对不起，我没去过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相信，当罪恶集中的所在是什么光景，你们自己去看。那天你无法脆弱了，因为那天在神的面前，你的语言都是清清楚楚的，什么叫知道，什么叫罪。现在你可以犯糊涂说我不知道，那一天你是清清楚楚的，你就发现自己过去是个罪人，现在还是个罪，而且那个时候你跟神远远的隔离，你看见那个无限美好的天堂，你看见神在那里，耶稣基督在那里，众圣徒都在那里，你在这里沉沦着。不要说火是不灭的，同时不死的，这种扎心的痛苦就够我们这些不认识神、不对神、不敬神、对于神的人永远永远痛苦下去。今天我们难道不应该在神的面前认识这一天？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神、赞美？难道我们不能在神面前为我自己得罪他去流泪？难道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，说神啊，我活着不但是我了，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你，我来为你而活。现今的时代是一个过渡时代，这个过渡时代是神要把他的子民从罪恶里召回的时代，这个时代是神给这些不信人一个机会的时代。这个时代很短暂，短暂了多短呢？短暂了只有几千年。你说几千年太长了，我活不了几千年。你不要忘记，神看千年为一日，一日为千年。在无限的神明眼里看，时间是他造的，时间对他不过就是一瞬。但这个时间对人来说相对的可以长，这个时间神就让我们活得短一点，好叫我们在这里有机会听见福音，有机会悔改。现在福音已经传遍世界了，记住，可能有人没有真正绝对接触过福音，可是什么地方没有基督徒？不要忘记，每一个基督徒，不管你传和不传，你都是基督徒。不要忘记，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一盏灯，一个光，你里面有神的生命，你跟与众不同。你不可以说我有什么，他不知道我是基督徒。对，今天可能有人不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但是真基督徒里面既然有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必然要表现，这就是特点。光可以大可以小，小到如同萤火虫的光，小到更小的光，但在黑暗里它都是光。因为绝对的黑暗只要有一点光明它就表现出来，哪怕这个人表现得很少，但是我们每人的身上都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既是福音的使者，也是定判定罪的审判者。你看见这个光，你发现不同， 你不想吗？哎，他怎么不一样呢？我得想想他为什么不一样。一个基督徒可以隐瞒自己的身份吗？可以不告诉你是基督徒吗？你以为你可以在地上，因为你不说你是基督徒，你就好受一点？你不觉得你的神面前不好受吗？因为你的行为加上你是基督徒，你的光就可以更大一点。因为你是基督徒，你会想一想，主啊，我这件事是不是不该做啊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光，我们这个光应该怎么办？我们要不要在我里面求神接近我，使我的光发得更加明亮？还是说我无所谓，我跟他们一样？你以为你跟他一样吗？你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圣灵在里面做主。当我经过这一段路程的时候，我会知道我在神的面前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。里面人们自责会跟保罗一样的，我真是苦啊！今天多少弟兄姊妹自以为前途发达，自以为家财万贯，自以为与众不同，好像今天得了福得了利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有一天他要为这一切在神的面前痛苦，因为他远离了神。而神正是我们的神，借着这一切让我们看见我们已经不同。所以圣经讲到这个光要放在灯台上，不可以放在斗底下，不可以放在床底下，不可以放在地印子里。什么意思？斗是装钱的，不可以被钱迷惑了，你有钱去奋斗。床是睡觉的，不可以让自己的安逸享受迷惑了你。地印子是装粮食的，不可以为你的口福去奋斗，因为我们有个目标，我们要做光，要做盐，要为神发光。发光就是我们的使命，你不发光都不行。你遮蔽了神的光，还是有光。有一天在神面前，是要根据你是否为他发光多少来定你蒙多少恩典，以定你对你的管教。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的财权受到基督的最后的管教和奖赏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也必须要受到的，纵然我们会进天国。这些问题都摆在我面前，我们应当怎样对待？我们现在跟大家再思考一段圣经，请看创世纪第六章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女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。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，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。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第十一节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盗。从观看就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再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，我们挑着念，先念第二章17节和第16节。耶和华曾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三章第四节，和这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于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她吃的果子好做食物，有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。 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再看第四章，第四节，还是三节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弟弟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祝福他。”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我们为什么念这三段？因为这三段说明了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人类开始的三次大背叛，以后还有无数次的背叛，但是这三次大背叛有非常典型的意义。我是道的名字，应该说第一次大背叛亚当下来，背叛的原因是不服神的律，要立自己的律，也就简单的说不顺服。亚当顺于神，夏娃要如神，他们就采取了一个行动，去吃不让神吃的果子，这果子实在太小了，小事一桩，神为什么要定罪？因为这个小果子关系到一个极大的原则，人被神安排好管理天上的鸟、地上的狗兽、海里的鱼，修理治理整个世界，神只让你做一件事，听话。听话就表现在你不要吃这个小小果。作为这么有智慧的人，与神相通的人，吃果子小事一桩，不吃果子啊小事一桩，完全可以不吃，他可吃了。正是因为他完全可以不吃，他要吃，就说明人那个背逆心到底是。所以第一次的反叛就是对神的反叛，反叛当然对着神的主权，从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主权到人这里行不通了，除了人没有谁反叛神，地上所造的只有人是反叛神。反叛的原因就是有一个小果子，所以第一次反叛的中心叫做顺服而不顺服，小事一桩吗？但是从此以后人就背逆了神，远离了神，现在就是神给人机会，神继续怜悯人，于是到了后来，亚当夏娃在苦中回转，亚当夏娃就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该隐，一个叫亚伯。有一天，该隐向神献上弟弟的土产，亚伯向神献上他的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。为什么神看重该隐，不看重亚伯？他看重亚伯，不看重该隐呢？难道弟弟的土产就一定不好吗？弟弟的土产也是神造的呀。大家注意，神看重的是什么？神看重了亚伯和他的供物。首先是看重亚伯，然后看重他的供物。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首先是看不中该隐，然后看不中他的供物。最重要一点是那个人，那个人神看不中，难道神偏心吗？不是，因为这个人的心在神的面前不正。就是说，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所说，是这样吗？心里对着神的观念，就表现在他对神的态度。该隐献上弟弟的出产，他的态度在什么地方？很简单，因为耶和华对亚当说：“必因你的缘故被咒诅，你要含泪满面才能出口，必要给你出出产，你要含泪满面，因为必已经被咒诅。”该隐献上供物的心意在什么地方？我推测，神啊，你这个弟弟咒诅我，您瞧这白菜，您瞧这萝卜，怎么办？夸耀的是自我， 被政府的东西拿来现在存钱，宽裕的是谁？宽裕的是自我。所以宽裕的表现是一种向谁挑战的表现，表面上是现象，实际上是宽裕。大家记得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吗？两个人在神面前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一个罪人，一个税吏。法利赛人怎么祷告？神啊，你看我多好，我的行为多么善良，符合你的律法，我献上我的一切的十分之一，我不像这个罪人。你心里怎么祷告？神啊，可怜宽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你看耶稣说，这个人蒙了悦纳，那个人不蒙悦纳。因为那个人向你祷告，他夸越的不是在夸越神，是夸越自己；不是荣耀神，是荣耀自己。该隐也是重，所以神看中了该隐的罪，他看中了亚伯的罪，看不中该隐的罪。亚伯怎么心态呢？因为当初以神赶亚当夏娃出伊甸园的时候，拿鼻子给他们做衣裳。其实我们不知道什么动物被杀，但是我们想，从亚伯牧羊可能是杀的一只羊。更重要的，亚当在神面前是谦卑的，你当初赦免了我的父母，用这个羔羊的血代替了他们，如今我要在你面前感谢赞美。虽然圣经没有说这个话，但是从神绝对公正的神看一个问题的时候，神一直看着人的内心，而不看着外表。所以神悦纳神，一定是他的东西合乎神的心，他的心合乎神的心。神不看重你，一定是你的心不合乎神的心，你的东西不合乎神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很清楚，该应该怎么做？该应该是，哎呀，神啊，你不看重我，看重亚伯，我知道了，我错了，你赦免我，改变我。该隐反而怎么样？向他心里变了脸色，他不敢向神变脸色，他能变脸色吗？但是向你心里变脸色，就是向神变脸色。神警告没有？神直接警告他：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面前。而且告诉你，他必变明你，你出来救他。今天是这样，罪仍然在恋慕我们，但是我们可以制服。神说：你可以制服。那个时候善恶还没有截然分开，该隐不过是个思维。神警告他的结果，该隐听了吗？该隐拒绝神，他就把他兄弟杀。这是第二次大对抗。这第二次大对抗的关键在于，当然是反抗神的主权，在于是敬拜的问题。你到底是敬拜神，你还是挑衅神？对抗，你不要以为这个祷告就好。如果祷告里面向神挑衅的时候，就是祷告的含义就完全丧失。所以第二次反叛是敬拜的。第三次反叛呢？第三次反叛就是头一次念到的挪亚的时代的问题。罪恶甚大，满了罪恶，所思所想所行的都是恶。到了这种程度，但后面环境大家懂得吗？自从该隐犯罪以后，人就分成两支，一支叫该隐的后代，一支叫赛特的后代。赛特的后代是神祝福的后代，是祭祀神的后代。该隐的后代是受神咒诅远离神的后代。也简单的说，分成两支，一支属神，一支远离神，投到撒旦的怀抱里了。这两个后代变成两个族类，有点像我们今天，当然不完全一样。那么我们就看见当时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就是神的儿子们娶了人的女儿为妻。许多人谅解，说是天使跟人结合在一起了，他就没有搞清楚神造的天使是灵，灵是没有肉体的。灵是没有人的肉体的情欲的，就灵不需要用吃喝满足，不需要用性满足，他也没有吃喝的欲望，他也没有性的欲望，这是客观问题。我们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回再讲吧，我不讲两台了。